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埃两国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5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5月30号，2026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云南举办。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表示，做好环境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深化正向传播，促进多元沟通，坚持美美与共，开展全员传播。
6月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在北京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推动职业教育法全面正确有效实施。
5月31号，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就卫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
5月29号，农业农村部表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全国夏粮收获过20%，冬小麦收获已近20%，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5月31号，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
6月1号，水利部发布消息，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我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
5月29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1月至4月物流运行数据。1月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5月31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
5月30号，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 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等多元主体，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月30号，中国与蒙古国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本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5月28号，联合国表示，针对刚果金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
5月29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已决定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同时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修订公共采购法等。
5月29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勒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
5月29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
5月3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5月31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
6月起，一批重要新规开始施行，包括餐饮、道路交通、行政保护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涉及食品安全、铁路运输等具体问题。本期新法乐坛将带您一起了解这些法律法规。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压实平台责任，要求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对入网商户进行实质性审查和每6个月动态核验，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商家如果用假资质或虚假地址，最高罚款可达20万元。平台如果没尽到审查义务，最高罚款10万元。新规通过全链条管控、全流程规范，推动网络餐饮服务监管迈入精细化新阶段。
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自6月1号起正式实施，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规则告别为时长论，构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同时通过监测设备识别驾驶人闭眼、疲劳状态等生理特征，为事故调查、违法查处提供量化依据，强化客运车辆监管，全力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国铁集团客规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
修订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等相关规则和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科学界定。一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等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等概念重新界定。三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
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强化供水安全保障。首先必须加大供水水源保障力度。条例在总体思路上主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坚持城乡统筹，促进城市供水和农村供水共同发展；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供水安全、供水服务中的突出问题，完善制度设计，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三是坚持系统观念，着力构建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全链条规范体系，强化供水全过程管理。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清凉经济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直接推动避暑消暑需求提前释放，清凉消费顺势升温，催生出活力奔涌的清凉经济。更核心的是，居民消费理念已从生存型向享受型深度转型，不再满足于简单降温，而是追求舒适、健康、体验感与仪式感兼具的品质消费，为清凉经济扩容升级筑牢根基。主打消暑、避暑、休闲的清凉业态表现亮眼，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力量。
文旅避暑是清凉经济的核心赛道，山水间的凉意催生万亿级市场新空间，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生态资源，全国多地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推动避暑游从传统观光向康养旅居、文化沉浸、亲子体验转型。北方高温带动山西、河北等地清凉游提前升温。某平台数据显示，自5月10号以来，平台上的清凉类旅游产品搜索量显著上升，戏水、漂流等热度环比增幅均超过 200%。
而南方避暑胜地则深耕生态与文化融合，贵州六盘水以中国凉都 IP 为载体，吸引大批候鸟老人康养旅居，完善医养结合服务，实现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化。贵州清镇则打造避暑季，依托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的夏季均温，主打推窗见湖、出门入园的生活方式，重新定义避暑经济。
高温之下，消暑零售与居家消费构成清凉经济的基础盘，刚需产品与品质升级双向发力，冰饮、清凉家电等刚需产品呈现智能化、健康化、颜值化等新特征。居家消暑消费也正在告别单一化，向精细化、场景化升级。从街头冰饮到居家凉品，从便捷风扇到智能空调，消暑零售市场覆盖全场景需求，以高频消费带动低频升级，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当下新业态、新模式为清凉经济注入新活力，跨界融合拓展消费边界。夜间纳凉消费持续升温，各地夜间市集汇聚冰品、烧烤、文创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夜经济。同时线上线下实现深度融合，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成为清凉消费重要渠道。科技的赋能也让清凉消费更具质感， VR、AR 技术融入避暑旅游，打造沉浸式清凉体验。新能源技术助力清凉家电节能升级，契合绿色消费理念。
推动清凉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坚持生态优先、创新驱动、 品质为王，融合赋能，实现良资源向长红利的转化。既要深耕差异化定位，打造特色 IP， 也要强化品质服务，提升接待能力与服务水平，优化消费体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坚守生态底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适度开发绿色赋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炎炎夏日，清凉涌动，清凉经济既是应对高温天气的民生经济，也是激活消费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经济，勾勒出中国消费市场品质升级、场景创新、活力迸发的生动图景，为全年经济稳定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清凉动力。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警惕舆论暗流冲击粮食安全。
最近粮食领域出现两股舆论暗流，一是小麦倒伏的短视频疯传，引发粮食减产、粮价要涨的恐慌情绪；二是多吃主食导致碳水脸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网友对主食的抵触情绪。二者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指向同一逻辑，那就是利用舆论操纵市场，收割流量，为某些特定产品开道，对此需保持高度警惕。
先看小麦倒伏话题，夏粮丰收关键时期，部分地区因极端天气确实出现小麦倒伏，农业部门第一时间派出技术指导组协助农户自救，最大程度降低损失。然而某些自媒体和网络大 V 用极端言论博取眼球，刻意放大局部灾害，对更大范围小麦长势良好、单产有望创新高的整体情况只字不提。
更有甚者，将同一段小麦倒伏视频配上不同地点的文案反复传播，放大小麦倒伏现象，这种选择性呈现的目的明确，制造小麦供应紧张预期，为粮价上涨造势。细究不难发现，每年夏粮丰收之前，类似谣言都会出现。一条精心炮制的减产谣言，足以引发农民惜售、经销商囤粮、加工企业抢购以及终端价格波动的连锁反应，扰动整个市场秩序。
再看碳水脸话题，碳水脸是近年来网络流行的伪概念，并非医学诊断。部分博主将米饭、面食等主食污名化，声称吃主食会导致面部浮肿、松垮、暗沉。医学上确实存在高血糖引发的糖化反应，但多吃主食导致碳水脸显然是偷换概念。主食是人体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不可缺少的能量基础，只要科学合理摄入，就不会产生糖化危害。
这个伪概念能够迅速传播，并非单纯的认知偏差，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营销话术在推波助澜，其背后是一条利润丰厚的低碳水产品产业链。这些网络博主通过制造焦虑、贩卖伪科普，最终目的是为代餐粉等高价产品引流变现。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被碳水脸的焦虑裹挟，势必会减少主食消费，主粮的社会需求基础将被侵蚀。
把这两股舆论暗流放在一起观察，不难发现其正在形成一个闭环。在粮价上涨预期下，消费者本就对价格敏感，此时各类代餐产品顺势打出少吃主食也不饿、吃点代餐更健康的旗号，精准击中了那些既担心粮价上涨又害怕碳水伤身的群体。而舆论暗流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既能从粮价波动中套利，又能从代餐产品中收割利润的商家。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些舆论暗流正在侵蚀粮食安全的社会根基。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产量安全、储备安全，更是信心安全。当粮食减产的谣言此起彼伏，当主食有害的观念在消费者心中悄然扎根，当吃米吃面是落后的认知被贴上标签， 其破坏力不亚于一场自然灾害。
一条精心炮制的减产谣言足以扰动整个市场秩序。维护粮食安全，人人有责，保持理性是最好的防线。如果每一位消费者看到极端言论时多一份核实，遇到伪科普时多一份质疑，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被恐慌牵着鼻子走，不被焦虑裹挟着跑，让那些企图利用舆论获利的人无从下手。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最近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已全面展开，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而在田间地头，有农机手换上了自带北斗卫星导航的最新款收割机，不仅农机维修省心了，收割效率也大幅提升，为农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这张兼具速度与温度的保障网，不仅为农机手护航，也让跨区抢收更顺畅高效。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彭青、康卫、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